生活是一幅伟大的画作，它会交织出让人惊艳的色彩。
让我们一起化身为生命的毕卡索，
尽情挥洒。
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进行的是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的单元生活百样。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华民国口述影像发展协会的秘书长，那么同时也是黑暗对话社会企业的培训师杨胜宏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刚才老师在说口述影像讲话的方式逻辑还有次序，我觉得它其实就很像沟通的本质，说话的这个部分。
对，我觉得其实在沟通力的部分，这几年当然教育部也努力的希望能够让整个沟通力变得更加的活化，那一种精确度是值得我们再思的。
嗯，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社会上大家某程度随意习惯的，所以在一些字语上面的一些精确度甚至选择度上面，我觉得都已经有点失准了。
嗯，
那就有点可惜，因为其实语言是很漂亮的。
嗯，
那当然刚才老师也提到，就是老师是一位全盲的这个视障的朋友，在食衣住行娱乐过程当中，其实您也没有缺席公共领域。这几年政府也致力于有无障碍空间的一些设计，但是除了这个之外，从您的角度来看，还拥有哪一些还可以改进的地方？
无障碍环境哦，过去我们都会想到它是一个社会福利，好像是很花钱，不一定会有很多人受益的一个工作。
嗯，
但我有一年哦，到上海去，
嗯哼，
那听到那边的一位高阶的官员哦，他说他到台湾来，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嗯哼，
就是在街上看到很多身心障碍的朋友，
嗯，
这让他回去以后非常的感动，因为要让这么多的身心障碍朋友走在路上，这国家一定要发展到一个程度才能够做到这种文明。好，因为很多人他都会先想我要去发展物质嘛，发展什么，可是当很多障碍者他可以在路上自由的行动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第一它的包容性很高，好，第二这个环境里面它可以让很多人不管你的条件怎么样比较有机会去发展你自己。
好，
那讲这一段很重要的原因是在那之后我回来看我们的无障碍环境，我有不一样的思考。因为过去我也比较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去看这件事，那后来我发现其实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好，它会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力展现。
是的，是的。
另外呢，有一个案例也让我很感动，就是有一个在做所谓的民间版的富康巴士，它其实收费是跟一般计程车一样，但是它当时会投入这一个领域，就是因为有一些暂时我可能脚不方便，可能受伤，或者是年纪大的朋友，他们没有订富康巴士的资格，因为那个比较针对身心障碍的朋友才有这样的权利。那他想到他是不是能够透过一些企业的经营的方式找一些人来开这些无障碍的车辆，好，所以他就用社会企业的方式在经营。
是
刚开始的时候经营很辛苦，可是我有一年遇到这一位老板，多福的老板，他告诉我一个让我很感动的讯息。他说有一年他突然间收到很多国外的订单，国外的旅行团要到台湾来玩。那为什么找上他们？因为台湾要找这种无障碍的车辆不是那么好找，所以当然找到他们。可是让他更疑惑的是，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去，就偏偏那一年开始会有很多的国外团要来台湾指定我要走无障碍的旅游。原因就是台湾在近几年开始针对一些步道，让它越来越平缓，然后针对一些设施让它更适合轮椅族，推娃娃车的朋友，这些设计呢，当轮椅都可以上山下海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国家很重要的资源。很多人想要来台湾的原因是因为他到别的地方不见得有机会到沙滩上去玩，因为他坐轮椅，他到别的国家不见得有机会上到这么高的山去看夜景，可是到了台湾来有机会。好，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在做这件事，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没办法我要做无障碍的设施，因为这些障碍朋友要求，可是回头一看它却变成一个很有可能会是台湾未来一个新的 旅游的商机。
对、
就是随着人的这个寿命越来越长、那人的包括我们的四肢，包括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都可能会是退化的器官、那这一群人呢，他们的社会能力、可能在年轻的时候经过打拼，他已经累积出一定的财富，可是他的生活品质还是希望能够维持过去的这种到处去玩啊，旅游啊，可以做很多事情，不会因为我的这个身体的限制、他们有财力，可是没有地方去。台湾可能会是因此就创造了一个新的商机，这些人愿意来、所以我最近也到阳明山国家公园，我发现那边做了三条的适合轮椅族的步道，包括在擎天岗、还有二子坪、小油坑、这几个地方呢，大家有机会可以上去看看，那边有一些斜坡做得非常非常的舒适、我们可能推娃娃车都不太觉得困难、推轮椅更不会是困难，所以随着这一些地方慢慢的发展以后，其实我对台湾的无障碍环境我其实是开心跟感动的、因为它真的做得不会输给国外、那当然你 要问我说有没有进步空间，当然有、因为现在做的比较完整的还是在台北市、好，那其他的县市我们还需要更加把劲，好，来一起努力、包括了这一些骑楼、整平摊贩、机车、会挡到行人的动线、这些问题、那我觉得慢慢的大家有这个观念以后，我们的环境改善了、对台湾的未来其实充满了好多好多的想象跟期待、我会觉得它是一个新的国力展现。
好，谢谢老师。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是有不同部会的在收听还有参观学演对，我觉得最近今天晚上应该他们都听到心里去了，也都知道未来要在协助和努力的方向。不过节目进行到这边，我觉得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看到老师的面容其实是放着光的，而且其实您都是笑容的，我觉得这个是很棒，而且就是很开朗，然后我觉得谈很多事情其实您光明的这一面其实都有特别的看到，而且呢在当中也不断的一直朝一个好的方向在前进，我觉得都带给很多人力量，也包含今天的听众、
对，听了觉得好感动哦。
谢谢
所以我对老师本身就有这样的特质哦，因为老师曾经说过一段话，老师说呢，想都不想的叫惯性、想了就丢的叫认命、想了又愿意试试看的叫做创造自己的命运、所以我觉得老师就是一个不断在创造命运的人哦、因为包括老师还曾经担任过无障碍科技发展协会的秘书长，还有电台节目主持人好，甚至呢，老师还踏入了心理咨商的领域哈、那想请教老师，怎么样在这过程当中，您不断的跨域，然后创造自己的命运？
我从出生以来，我是一个视障者、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结果。为什么说有趣呢？因为限制它就一直如影随形的跟着我，限制包括了身体上面的限制，活动上面的限制，那当然也包括社会怎么看待视障者的这个限制，这些限制是呢，放在我身上它变成好好玩的事。例如说很多人看到视障者就会想到应该就是按摩，不然就是音乐，传统一点可能学算命，我小的时候也是被这样定义，可是偏偏这些我都不会好，那当我都不会的时候，怎么样去找到新的框架、新的破框的方式，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我希望我不是一个被社会定义的人、我也不希望我今天定义了我就是这个样子，永远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希望我不断的去重新定义自己。那重新定义自己，很多人会说干嘛这么累、比方说我45岁放掉原来的工作，原来的工作已经有一个小小的成就，就是养活一家人应该没有问题、而且在相关的领域也有一点小小的知名度、就是常常就会有机会扮演一些社会倡议啦，教学的工作。45岁那一年我把全部东西都放掉、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你疯了吗45岁了耶、很多人到中年这个阶段他就是应该要平稳啊、要度过你的余生呢、 可是对我来讲，人怎么知道你会活到几岁呢？
嗯，
我曾经有一个学生，他自己知道他的生命剩的不多，因为他是一个肌肉萎缩的患者。可是我看他好努力，他才23岁，学校刚毕业就创了一个协会，而且东奔西跑各地去倡议，告诉人家障碍的朋友需要什么。然后到处去游说，然后感动了好多人，大家都愿意帮他。可是他算一算，他的时间真的剩不多。他每次来上课，我就问他说，你不会想休息吗？他说我没时间休息。好，那你这么累，每次都会看到成果吗？他说没有，常常都会有挫折，不是每一个人都认同他。可是他不断的在做这些事。那有一次的课程他缺席了，他人真的走了。那一次呢，让我有一个很深的反省，就是像他这样的人，23岁，再过2年他就得要离开这个世界。那像我45岁，我怎么知道我是活到46岁还是活到80岁？所以当每个人都不确定你接下来的时间还有多久的时候，没有一个定义可以告诉我们说人到了几岁就应该要怎么样。我可以到80岁还继续玩很开心的事情。所以45岁那一年我离开了原来的工作，跨了一个很全新的领域，就是把我的研究所的学业完成，然后去完成了实习。那最近也才刚去考了谘商师。对我来讲，这就是一个好玩的事。那好玩的事目的没有别的，就是好玩。那当然这背后有很多的风险管理了，就是我怎么样去让自己处在一个虽然冒险但是不危险的状态。那这个就另当别论哦，这是后话。但是对我来讲，如果我们永远都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样背景的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的人，我就只能怎么样。其实人生是无趣的。有一天脸书上面很多人在分享，让大家猜猜看这10个行业20个行业哪一个是我没做过的。我跟大家玩这个游戏，围猎列了20个。很多人呢，他不会去想到，第一个他不会想到一个看不到的人竟然做过20种工作。这20种工作呢，当大家去猜我哪一个没做过的时候，大部分都猜错。因为很难猜。所以我也在想哦，45岁完了这件事，那拿到谘商师以后，也许哪一年如果突然间又想到，哎，来念个法律去考个律师好了。那哪一天再来做个什么好玩的事也说不定。我不知道，就是跟着当下觉得好玩就去试，最后即便是失败了，我都得到一个好的经验。
哇，我觉得今天要准备3包卫生纸才够。我觉得老师讲得很触动人，就是说我觉得老师也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冒险但是不危险。让自己不断跨域去创造一个新的身份或是定义，但是同时又做好风险的管理。那我觉得接下来最后当然是要请老师给大家一些鼓励哦，因为我想刚刚透过老师的分享，大家应该都觉得蛮感动也很被激励。那因为现在虽然说是数位原生代非常的多，然后好像可以运用的科技跟资源相对很多，可是现代人的心灵也是相对匮乏的。
对，
所以老师想要给这些朋友们什么样的分享呢？
阿德勒曾经讲过一件事哦，他说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经常就是追求2个东西，一个是归属感，一个是自己的价值感。那人为什么会迷失呢？因为有可能我们在追求我们的价值感或者归属感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的挫折。比方说我可能也许还没有完全知道我喜欢什么，可是我的父母要我做的事我非常清楚我不喜欢，但是因为他是父母，所以我可能必须要在他的定义底下尽量符合他，这样我才有归属感嘛，我才会得到被爱的机会。可是做的过程当中，既然是自己不喜欢的或者不适合自己的，一定会做得不好，而且会做得很辛苦。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我们会常看到父母亲逼得很累，小孩逃得也很累，那逃出去了，人家问我说那你到底要什么，我还说不上来。所以我发现在这个环境里面，它是一个千头万绪有点复杂的状况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那如果要我去提醒大家或者分享可以怎么去改变这个状况的话，我会说如果我们是父母这个角色的话，也许我们必须要想一想，我们有没有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子女有让他做自己的机会。那所谓的做自己呢，这其实是辛苦的。比方说他的自己他就是不聪明啊，可是我们 会希望他念书念得好。我们能不能接受一个不聪明的孩子？好，我有一个经验，就是有一个家里面有智能障碍的小孩，他突然间看到，我训练他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好像做得还不错，所以他就会越想越多，就开始去想说，我们家的这个小孩他不是智能障碍，他只是比较慢一点点而已，就不断的给他东西，到最后这个孩子他就产生了忧郁症。那我举这样的例子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都得要回到最深的反问，就是当我的孩子他真的不够聪明，他真的能力不好，他真的不喜欢我给他的那个路的时候，我能不能接受他是我的孩子？那如果是我们扮演那一个这迷失的青少年，好，那这个时候我也得要说，你总得要去面对一件事，就是人生不是别人的，是你自己的。那是你自己的，虽然听起来有点沉重，但是你可以玩出你自己好玩的人生。没有人规定我们家穷就一定只能怎么样，没有人规定我的爸爸妈妈不够优秀，我就不能在另外一个地方优秀。好，所以当我们不要被别人定义，我想要来定义自己的时候，我觉得下一件事情就是得要有一点勇气啦。就是我们都怕失败，可是爱迪生说过的那一个经验，这都市传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说，记者去问他说，你发明电灯的过程当中已经失败1000多次了，你不觉得很辛苦吗？他很讶异的问对方说，我是成功证明的这些方法不管用，没有失败啊。好，当我们焦点改变的时候，我会期待大家不要去看结果，是看过程。就是当我们把焦点放在过程的时候，也许失败就没有那么可怕。可是当我知道讲很容易，但是真的要去面对跟执行的时候是有很大的难度的。就是你不是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呢？这是我自己一路走过来自我的期许啦。我是真的很期待大家一起，我们往这个不一样的路径去试试看。
谢谢老师。其实今天我们虽然是从全盲或视障的角度来谈所谓的影像教育，但是在节目的尾声，其实老师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价值，然后看待生活它是如何有趣，让我们有新的眼光，发现原来人生有无限可能，而不是无处可去。对，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甚至当我们做这样子的调整跟自我的建立之后，我其实想到一句圣经的话，在圣经的箴言3:27，他说，你手中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要坐在那些有需要的人身上。我觉得今天不止翻转我们被人家协助，甚至我们更能够去帮助别人，我觉得我们每一位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并且在当中都能够有一个更积极主动去帮助别人行善的力量。我觉得这也都是一个新的眼光所致的。
今天非常感动哦，也再次感谢我们中华民国口述影像发展协会的秘书长，同时是黑暗对话社会企业的培训师杨胜宏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谢谢，很开心。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不一样，也是自己期待的自己。
谢谢老师，
谢谢。